我们看到24章的时候，我们很显然的在哪里接触到神对人的那个心意，而里头提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你看那些事情，从外面来看，好像是指出了你人到神面前来的时候，那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就如同以色列人在上两章里边所感觉到的，因为在这个律法摆出来，不管他是说到10条诫命也好，或者是说到那个典章也好，都是非常严肃的。几乎可以说当时百姓所看见的形象是叫他们感觉很可怕的。那事实上当神的律法要显出那个果效来的时候呢，的确也是叫人感觉很不简单的，因为几乎神的律法一摆在那里，人看一看自己，你都绝对的发觉我们人没有办法跟得上神的那个要求。那么如果是跟不上神的要求的话，那是怎么样呢？那就落在律法的定罪的底下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当神跟摩西说到神要怎样来管理他的百姓，10条诫命一开始神就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是他们的元首，神是他们当中的至高者，他所摆出的那一个命令也好，吩咐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的严肃的。神同时给他们看见神显现出来的时候的那一个样子，19章里边他们所感觉到的好像没有烈火那么厉害，但是呢地震雷轰那一些个事情足够叫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全都倒下来的。但是很有意思，现在当神用了21到23这3章圣经来说了那个典章的事情以后，那现在来到24章了，神就叫摩西带从以色列人中间的长老们和特别给神指明的几个人一同上山到神那里去。我想这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19章开始神跟摩西一再说到一件事，除了你一个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允许来靠近这个山，当然他们就不可能上山，但是连靠近这个山都不行。那就是在前几章的里面说的了。那么然后神就把典章很清楚地告诉了摩西。那如果说神老早就说出百姓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来到这个山上，他们要很严肃地来活在神的那个吩咐的底下，这样的光景就已经很清楚地显出人来到律法的面前，那实在是非常的不简单的一件事，不 简单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因为我们在神所宣告的那个律法也好，典章也好，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立，就是侍奉敬拜神的事，那是话还没有说到，但是光是这两个部分已经叫人不容易承担得起。但是一到了24章，弟兄姊妹有没有发觉有什么变化在哪里？我们感谢神，律法是神所赐下来的，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你要从律法的正面来看它的功用，实实在在是把人全挡在神的外面。但是你看到24章的时候，那个结果就不是这个样子，因为24章里边一说出来的，说到神的那个心思的时候，你相反的看到神好像在那里让人来更多的靠近他。你留意以前只有摩西一个人，那现在呢，24章里头呢有70几个人，如果从范围上面来说，靠近神的人的数据是就增加了好多了，70几个人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人就是一倍，70几个人就是70几倍。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当神这样让摩西和其他的以色列的长老和特别当中几个人来靠近他的时候，那这些人是凭什么去靠近神？如同摩西，他凭什么去靠近神？那当我们一转过来留意这个点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能领会得到，亚当的子孙是根本没有条件去见神的面的。但是现在呢，神先让摩西一个人去，然后就扩大了到70几个人去。如果我们要接触到他们凭什么去，在旧约里头好像不大看到神说这样的话，但是在新约的里头神说了好多遍。说什么话呢？神就说，我怜悯你们，我要用恩典来待你们。在旧约里头你没有，几乎没有听见神用这样的词句来和他的百姓说话。但是神做出来的事情呢，就好像和他向人说话的时候所带出来的那一个反应呢，就不相合了。因为你看到律法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把人隔得老远，但当神做一些安排的时候呢，就好像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与神靠近又靠近。尤其是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边都带到那件事情了，就说到当神把允许上山的人数字上是扩充了，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第12节， 十二节那里，摩西神对摩西，特别是特别对摩西讲的话，你到我这里来，来做什么呢？神在当时没有说，你到我面前来做什么？神只是给他看见一个事实，你到我面前来，来做什么呢？住在哪里？刚才弟兄姊妹们交通里边都碰到这一，都碰到这一点。那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更清楚的事情：原来是不能靠近神的人，但在神恩典的安排里头，人可以靠近神。那现在呢？当神把他的心思更明确的发表出来的时候呢，就不仅是人可以靠近神，并且是可以与神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干什么呢？神没在这里没有说，但是撒文你看到一件事，住在那里等候进入神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新约里面的实际，但是在旧约的里头，神不能说的这些话，神能做，但是神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呢？因为旧约里头，神说，你们首先要注意的，遵行我的命令，你们遵行我的命令，你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那这个是神的话说得很清楚的。但是感谢神，当神在那里安排人和他靠近的时候，神是一层一层的把他的心思没保留的向人打开。但是当神虽然是这样的把打开，但是神做了一件事情呢，又叫人觉得虽然神好像用恩典来对待他们，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可以住在神的那里，住在神那里，但是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的？当神把律法里头的许许多多跟摩西说过了以后，摩西就抄写下来了。刚才我们都看到了，但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二十四章的里头，神做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从内容上面来说都是发表神的意思，但是神要让人很清楚的知道，神虽然可以借着人来发表神的心思，但是人所发表神的心思绝对不能越过神自己所说的。因为你看到他上面神叫摩西上山去的时候什么目的？神说我要把我跟你说过的话我自己写下来给你。有发现这一点吗？那你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了摩西是已经先就把神所说的写过来了，但是神说因为那个是神自己的发表，你不能用你所抄写出来的东西来等于我所说的。虽然神所说的话摩西照着字句一这样的抄录过来，字句上没有错，但是呢在发表出来的时候能显明那一个是完完全全是神自己的发表呢？人替神所做的那些事情就不能很完整的来显明神 的那一个准确、严肃、能力、权柄、丰富，你可以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你没办法碰到神的所示。那这一点，我们看到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也尝试，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稍微注意到，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当圣经给神的管理底下汇集成一个全卷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注意到，在66卷圣经以外，还有一些称为圣经的书，也曾经影响过教会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早期的教会。但是后来，神自己显明他的作为，那就让当时的教会，他们重新在神面前寻求的时候，就肯定了。那一部分的东西就称为伪经，就是不是真实的圣经，是妄从神的话而作为神自己所发表的话。那个几乎也是相同的那件事情，神所印证的是印证他自己亲自说出来，而不是单单借着人的抄录下来，说是哦，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启示，这个神给我的一个教导。神没有把这个权柄赏赐给人，因为神自己的话语发表只能借着神自己来发表。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当我们这样的注意到这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先留意12节那里，我们刚才我说的那段话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这个不是跟刚才我提到摩西老早不是已经写不出来了吗？但神说不行，我写出来的那一个才是准确的，才是真实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另外，我们除了我想特别和弟兄姊妹们提到的是，这个是传律法的时候的那个过程，是传律法的时候的那个历史。如果我们从认识律法的那个功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律法是叫人很可畏的。但是你读24章的时候，你看到神把律法传出来的时候，可畏不可畏？不太可畏，不是不太可畏，根本就不可畏。虽然神有规，神有安排，你们这些人可以跟摩西一同到山上来，不过到了山上以后呢，他们就停留在一个地方。然后摩西就说，但是神就对摩西说，现在呢你一个人上来，他们就留在这里。那么神把他们留在那里做什么呢？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里边都提到了，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说，他们到了半山的时候呢， 神让他们在那里去欣赏神，享用神。那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他们是已经在旷野里面走了几个月了，没有什么好吃的能留到那个时候了。弟兄姊妹还记得，他们很想吃肉，但是又舍不得杀自己的羊。弟兄姊妹记得那个事情，所以你想到他们在旷野走了那段路的时候，虽然不能说他们走得很贫乏，但是没有什么好享用，尤其是他们已经吃了点玛拿了，天天在那吃玛拿。现在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弟兄姊妹没有问，他们又吃又喝，从哪里来的吃，哪里来的喝，你没办法猜得出来的。但是也其实不必猜，神给他们预备的。因为你留意，如果他们在平地，你要水还容易，你上到上的半山，要是那里是旷野，你要喝水，水从哪来？但是我不敢猜，但神在这里说他们又吃又喝，我想不是喝水，那不喝水喝什么？你说喝酒吧，大概也不，神也不会给他们喝酒。那最低限度呢，喝汤吧，喝汤应该是有条件的，因为以色列人也很喜欢喝汤的，所以雅各把哥哥的那个位分骗了过来，就是他煮烧红豆汤。当然这个事我是在这里把那个事情这样猜想出来，但是你实在能看到他们在那里又吃又喝。你先就问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一定不是平常他们都享用的那一些。因为神给他们当时那个环境是什么一个环境，严格说起来是面对面看见神的环境。如果用眼见的事情来说啊，他们在那里观赏神，他们不可能把神完全看到，但是就看到神的脚，看到神的脚，他在空间吧，你说那个脚，神的脚所踏的那个空间呢，像蓝宝石一样，那样的明净美丽。你看整个环境，神是把他们带到一个那么荣耀和丰富的里头，那么神会在那个时候给他们说，好了，你们在旷野里头喝的水没有这里在半山上面的那个水，那个水泉的水啊，要比那底下的那个水泉的水要甜一点的，你们不信就多喝几口。这对谁不会是这样子，来让他们在神面前吃喝。神既然让他们在那里面对着神的那个荣耀和丰富，神也要他们所享用的也是在那里连接上神自己的荣耀和丰富。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然后呢，弟兄姊妹，你来又来留意了，70个人上了山，但是你最后看到一件事情， 能面对面的进到神面前的呢，仍然只有一个。那为什么神既然让他们上到上面，为什么不让他们跟摩西一样的也与神面对面呢？那不是很美的一件事吗？那我们留意，这跟神要把律法亲自写好交给摩西这一个点是有关联的。因为律法一摆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脱得出神自己那个审判的权柄，连摩西也都不能脱离这一个。那先不说大的，就是说一般的来说，摩西到了迦南的边缘不能进迦南，这个事情我们弟兄们都知道了。为什么他不能进迦南呢？或者他为神的安排，用人的话来讲是立了一个非常的大功，因为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走过旷野40年，如今带到迦南的边界，他那个功劳是很高的。摩西也一再求神说，神啊，你给我看一看的好。神说，你看我可以给你看，进去不给你。为什么？律法，你虽然是领袖，你虽然是做了大事，但是你没有好好的活在神的权柄的底下，那你也只能在按照律法的那一个定义来接受神的审判了。那所以这一件事情我们注意到，神把摩西一批人带到山上，然后只让摩西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特别注意，神让摩西来到神的面前，从当时的主要的那个原因来说，就是要接受律法。但是在接受律法的这一件事情的本身呢，并不是接受律法那么简单。弟兄姊妹们都能记得，一说到律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律法没有正规的把人领到神的面前，因为人都跟不上嘛。那这样神把律法给人干什么呢？感谢神，当神传律法的时候，神已经是把律法的前头所要发生的事情也隐藏在哪里。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读到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这就又回到，那为什么神要让摩西一个人在那里去承担这一点呢？因为当神在这里发表他的那个心思，或者说发表他永远的旨意所带出来的事情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完全领会的过来的。但是你不能领会过来，你怎么把这个把神所要发表的带到百姓的中间去宣告呢？你说，哎呀，那70几个人都来，那多了70几个人一同在那里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从神的手里头把神的心意接过来。人数多并不等于可以解决问题，相反的，人数多一点的时候，他们更可以同心合一来，坚定神的旨意， 如果人的本性一发作出来的时候，说神不在这一点事情上，神是非常严肃。神可以放宽他的那个赐恩的那一个范围，我可以让更多的神的百姓来接触到我的荣耀和丰富，但是你真实的作为一个发表神的荣耀和丰富的那一个器皿的时候，神说这个条件就很高，他绝对的毫无疑问的必须是要把神的心意毫无保留的接过来。那因此我们就留意到二十四章的里头，神好像做了好几件事情，几件事情你细细去留意的时候，好像这几件事情当中，他们本身自己有矛盾在那里的。你说神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不，你认真的知道神的那个心思的那个发表，你会明白，这个不是神把自己放在矛盾的情形的底下，而是神很清楚的在那里表达他的心意要发表出来的时候，他实实在在是要在地上寻找毫无保留的服在神权柄底下的人。但在旧约里面，神找不到一个，神找到摩西，结果摩西在最后一层路的时候也出了一个小毛病。说严格的说起来，神选中了以色列人，神也把他的律法给了以色列人，神也在以色列的中间来做了许多的事情来显明神自己的心思。但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那就是旧约的历史，我们绝对的可以说以色列人是完整的失败，赶不上神的心思。所以当我们把整个的历史用这样子来留意的时候，我们才留意到当时神把律法交给摩西的时候，为什么在那里好像神做了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彼此当中有点不和谐的，不是不和谐，因为神知道人的实际的光景是怎样，所以他就照着他预先所领会过来那个事情做合宜的那一个安排，来显明律法的严肃和律法的权柄能力和律法的效用，如果能成全的话，要带进一个什么的结果。那当然在旧约来说，那就是祭司的国度。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以色列人赶不上，一开头就赶不上。所以我们刚才看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了几次我们都必遵从了，三次了是吧，好像就是在这几段在这些圣经里面说了三次，是不是还漏掉？弟兄姊妹，你算算你会算得出来。因此你就看到了神在这个时候要把律法给以色列的时候，为什么要叫他们来？那个时候献祭的那个条例还没宣告出来，那神就让他们去献祭。他们在当中是已经有献祭的事情很久了， 以前酒的多久我们不知道，但起码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让神告诉他们说要去献祭了。那他那个时候献祭的条例还没有完，但是神就告诉你们要做就要做就。那因此弟兄姊妹就留意到了，在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牲的血就分成两半。为什么分成两半呢？一个拿来做立约的用，一个就是让以色列人，你要接受这个血的痕迹来印证你们是与神立过约的百姓。那么为什么你血呢？弟兄姊妹也都知道的，从具体的情形来说，就是死，就是用死亡来做那个证据。当然这个死亡是遥遥的指着将来神的儿子，他要流出他自己的血来跟人立约，把人带进神的荣耀。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虽然我们如果我们看在出埃及记里面看那个神把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好些事情好像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好像不合理。但是我们说是不合人的理，但是合神的理，因为神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会带出什么结果。神要叫那一个不是他所要的结果转变成为神心意里头的那个功用，所以神就有一些的安排，一些预备在那里，让人看来好像觉得好像开玩笑的样子，但是神不是跟人开玩笑，神是很实际的在那里把他那个永远的旨意放在一个约的样式的里边去执行在人的中间。我们感谢主。